最近呢，常听见有人议论啊，这一次疫情给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要我说啊，改变确实有很多，不管什么改变呢，都离不开最终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啊，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那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管中窥豹这个词，意思是从观察部分而推测全貌。是说新语方正当中就写到了，此郎亦管中窥豹，实见一般。意思是从主管里看到了豹子，有时候呢也能看见他身上的一块斑纹。本来呢它是比喻片面的了解，后来呢和可见一般这个词连用，就比喻为什么呢？观察一部分可以得全貌的意思。看过李永乐老师视频的都知道，他对这次新冠状病毒对人体的影响采用科学论据的形式做出了深刻的解释。我本人呢也是李老师的忠实粉丝所以呢我看了好几遍他那个视频。对于病毒啊，大家首先要明白的是啊，病毒并没有要杀死宿主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异体突然入侵我们宿主，宿主的免疫机制就会产生极大的抵抗，调集咱们全身的免疫细胞对病毒进行攻击。所以呢细胞和病毒两方面就开始怎么样相争，我们呢却不能够渔翁得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双方发生战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身体组织，组织变成了战场，哪有战场不受到炮火洗礼的道理呢？病毒入侵哪里就在哪里安营扎寨，免疫系统的自我防护过激就会导致组织水肿，不能控制住，宿主就会死亡。这场战争不论对病毒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两败俱伤。那么为什么说这次疫情让我们懂得太多呢？又和管中窥豹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来了。最近呢，有一位朋友跟我说，疫情期间呢，由于还不上贷款，他就被那些贷款公司催债。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他告诉我，接下来的话让我感到可笑了。首先，有些公司催债电话从早到晚，每天不少于五通，烦人吧？还不够，换个人继续催，一天当中少说总共七八通，烦吧？不，还有更烦的。一般逾期一周左右，有些公司就开始拨打你的亲朋好友的电话，比如说本人我啊，就碰到了同样的事情，充分的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催逼别人还钱。中国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脸。他以为啊，你不还钱是吧，我搞得你鸡犬不宁，甚至没有尊严，你就会怕，怕了就会妥协。这是什么逻辑啊？甚至还会恶意造谣重伤。原来啊，我是不相信的，我相信你也怀疑。可是呢，朋友帮我截获了一段录音，放给大家听一听。
喂，先生，都是我你女儿，是我找你去找她借钱。你女儿没有给你打电话吗？你女儿应该给你打电话了吧？她现在没钱啊，你看你能不能家里面想办法给她借一点呀？借个五六千就够了。你接电话你要说话呀，你不说话怎么回事呢？对不对？难道说你们一家子都属于那种欠钱不还的人吗？
你就是这样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是吧？
不是说我就这样给你父亲打电话的，这是你说的，你说
你
让我
给你父亲打电话的是吧？
是你爱人，
是吗？我是这样说的吗？不是这样说的吗？
你听完之后会不会怀疑这家公司的合法性呢？你可能说了，哎，你欠人家钱，人家这样催债，哎，也不为过。今天呢，我就通过情理和法理上面来说说这个是非。我们先说说情理，债权人向债务人讨要欠债当然有权利，但是债权人影响到债务人亲朋好友的正常生活呢，就不太符合情理了吧？你毁坏了债务人的声誉，债务人更是没钱还你。我说这个话呢，是有前提的。第一，疫情当下应该要宽容。第二，人家是刚刚逾期，你一下子 搞坏了人家的人际关系，名誉毁了，谁还在情理当中心甘情愿地还你的钱呢？第三，债权方和债务方其实呢，两个人是合作关系，不是敌我关系，你这样搞人家说不通。债务人如果是病毒，债权人的催收人员其实就是免疫系统，你的过激行为最终会导致两败俱伤。这个是不是跟前面咱们讲的那个病毒特别的像？所以从情理上来说，我认为首先债务人尽快解决资金的问题，其次债权人请多给人家一点时间，相互有利，对吧？两方面都别干那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真要是债务人态度不端正，债权人就告嘛，干嘛非得搞得像流氓一样追债，你不欠吗？最精彩的来了，说说法理。债权人有法律保护，千万不要以为债务人就没有法律保护了。以下十种催收行为，债务人可以进行零容忍举报。我这里啊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十项的规定。第一项，未经借款人本人允许，拨打借款人通讯录的亲友的电话进行多次骚扰。第二个，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恐吓、威胁借款人或者通讯录亲友及家人。第三个，借款人逾期后每日催收电话超过3个以上。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借款人逾期之后催收来电不在上午8点到下午9点啊、是晚上9点时间段。那么第五个呢，曝光借款人的个人信息。第六个呢，到借款人家里边或者工作单位进行催收，导致个人声誉严重受损的。第七个呢，逾期之后逾期的费用高于央行规定的逾期利率的。第八个呢，是采用诱导的方式让借款人去其他的平台借款归还本平台欠款的。那么第九个呢，采用非法软件、短信、电话轰炸借款人及借款人亲友手机号的。那么第十个，冒充国家执法工作人员对借款人进行恐吓、暴力催收等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上面的数据来源于公众平台金庸先生，感谢提供数据。那么很多小伙伴就问了，这些我都知道，十项我都知道呢，那我都知道他犯错了，那我们该上哪里去举报呢？毕竟咱们是好像弱势人群啊。那咱不说弱势强势问题，咱们从法律上面来说，不同的催收人就有不同的举报渠道。想要知道上哪举报的小伙伴们，点击关注我的视频，我下一期公布答案。生活的启示，科学的智慧，我是麦叔啊，期待和你共同成长，下期再见。